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4年8月30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830E，历时1小时50分钟。晚上好，朋友们，我刚跟你们所爱的牧师啊，我们的弟兄说话，那我猜还有一些人在等着会面，实在坐不动了，那我让那些的意象搞得太累了。那瞧，下午有很多的意象，大约15到20个，那真是把我给累垮了，只想找个地方歇一歇就出去了。我说那位弟兄，那如果你能讲那就讲，那我要先出去，想回家去。我说我简直要趴下来，心脏扑通扑通的跳。我说我再也撑不住了。他说伯纳弟兄，会众问我你能不能答完那些的问题。那我从来都不想逃避任何的责任，那我很感激那位弟兄。那也许那几分钟呢，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那我知道那贝利进来，我说他们都来了。他说爸爸还有20多人等着呢，所以我不能跟他们会面的。那今天有30来人，大约25个意象，所以能想象我有多累。那我真是太疲惫了，脑子真的太累了。那但我们要祷告，那马上开始解答剩下来的问题。那要是我去了亚利桑那，那这些问题还留在脑子里，那我就很烦的。那若主愿意，我会很快回来。那哪一天我要尽快传讲这个主题，正确的结婚与离婚。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你知道我的内心，也知道我的感觉，你知道我的一切。我祈求你神，那有许多人，那我让他们等太久了，主要还有许多人在等着。但我非常的感谢你，我相信今天来会面的人没有一个没有得着帮助的。我相信每个人出去时都是欢喜满足的。那些事我自己是无法解答的，但你在意象中临到，将他们过去的生活揭示出来。那么许多人此时就坐在这，知道这是真的，给他们揭示了过去生活里导致这些事发生的东西。主啊，他们知道若不是你的帮助，我根本无法知道那些的事。我祈求你天父，那尽管我很累了，但我喜欢做你的仆人。我祈求你祝福那些在等候的人，那很多人都想来会面，现在我坚信他们一定会蒙你的眷顾。你伟大的圣灵必赐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请帮助我答完这些问题，亲爱的神，也帮助我尽力答好他们，这样你的子民就能够得到问题的答案。我请他们写一些问题，他们写了，那我感到有责任尽力的为他们解答。所以我祈求你赐给我力量，那是我能对你和会众尽到责任。奉耶稣的名我这样祈求，阿们。那我们要从早上剩下的问题开始。那有些问题我可能读不出来，那因为我讲话太多，那有些沙哑。那多少人今天经历了辨别的恩赐，真正感激神赐给你们所求的，请那种的聚会是他们经历过的最好的聚会。那你想知道的事儿和隐藏在生活里的事儿被揭示并说出来。那记住，那这些事儿，那很多人知道，那些事儿要是说出来公开出来肯定是很让人难堪的，但除了我和神知道外没有人知道。所告诉你的事儿必定是你与神之间的事儿，那不要再管它了。那多少人知道主揭示那些事儿是为了让你得着帮助，那若是这样请你们举手。行，那我甚至不认得这些人，对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但神知道。那现在让我们尽快来解答问题，那看看能不能答完。那这里另有一个问题写着3号，那我相信是一封信。没错，只是一封信，对不起。那我过来是把它放在这儿。那我想是的先生，这也是一封信，那写着问题，但我相信是一封信。那问题写的哦，不不，问题是关于一个梦的。那好的，那我读一下的梦，然后看看主是否那给我梦的解释，我再尽量给你们讲解。那我在想里面有你的地址，那让我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那请这位问着问题和梦的人写下你的地址。 那没有，里面没有写地址。那不管谁写着信的，那他是写给我的。那请你把地址给 Billy 呢，这样在我去亚利桑那的路上，那我会去到旷野里边去祷告，如果主给我梦的解释，我才知道寄到哪里去。那像没有地址就不能把解释寄给你，如果主赐下解释的话，那除非是这样，不然我就不说什么，因为我只能这么做，那么我就知道他必定是对的。那心腹就是那些相信这信息的要到西部去，我的意思是最终要在那里聚集吗？那等一下，这是给那等一下。哦不，不是，上面写着 Red。那我想是去收录他们，然后看上去像是开普姆神，我有点糊涂了。那你能看清楚吗？那确实很像这样，就是开普姆神，然后又不好的。那启示录12章是讲心腹的吗？不，那心腹最终要到西部去吗？据我所知不要，心腹是普世性的，遍满全地。那明白的人请说阿们。无论你在哪儿，死在哪儿，不管怎么样，你若在基督里死了，神必把你与他一同带来。无论人是被烧死、咬死、毁坏，无论怎么样，主再来时，神都会把你与基督一同带来。你不用聚集在西部或什么地方，主带领你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过如果你觉得想去西部，那让我走之前在这里把这点讲明白。那他们在录着信息吗？有吗？好的。那不要让我来告诉你要去哪儿。如果你觉得要去西部，那你就去西部。那如果你觉得要去东部、北部、西部或南部，那就去主带领你去的地方。那明白这一点的请说阿们。我不想告诉哪个人不要去哪儿。如果你想去亚利桑那的图桑，就是我现在暂住的地方，那好像我早上告诉你们的，那我很想家，却没有一个家可去。那我盼望有个人、有个地方我能称得是家的，那可以回去。那今晚我若有10,000块钱能够都拿出来买一个住处，那是我可以说这就是我要称为家的地方，那我会都拿出来去买它。但没有这种地方，弗里曼弟兄，我还是孩子时你就认得我，那我四处漂泊，永远不要四处漂泊，找个你喜欢的地方住下来，等候主耶稣。但如果你要去西部的亚利桑那的图桑，那我住的地方，那欢迎你，我很高兴你去那儿。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我做任何的事来帮助你，你们所有到那儿去的，我会尽力而为来欢迎你们，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们，带你们到各处去看看，尽我所能的去做，你们总是受欢迎的。但如果你去那里是因为这种的情况，认为心腹什么的将要从亚利桑那的图森被提上去，那只有那个地方，那你就错了。那不要因为那样而去，不是为了那个而去，因为这是错误的，是不对的。那启示录12章，但有一件事主向我启示人的或对我说的，我刚从那些意象中出来，瞧得有点难以脱离他们，但看来主似乎要我再多说一些那关于去西部的事。那前面我说过了，我不是为了去那里而去那里的，我去那里是因为我被引导去那里，但要待在那里为自己安一个家，我想是错的。不，我想不是这样，那只是短暂的，等到神差我去那里的目的达到了就完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去，但我不是只是为了去那儿去那儿。那前几天有个问题这样问，我们知道为什么你第一次去亚利桑那，因为那些天使要出现，那你为什么要第二次回去呢？那你们记得读过这个问题吗？多少人还记得那事以后我回来坐在里边的博士，我相信他就坐在教堂的什么地方和我妻子的前面，那我正在谈论亚利桑那和我们住在那里的事儿，那有一道光下来，那一只手在墙上写字儿，回亚利桑那去，多少人还记得？这才是我回去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但我到那时主向我启示我回去的目的。如果我讲出来，撒旦就会拦阻，但他不知道我内心的事，他不知道，所以无法晓得我的心，但我若讲出去他就会听见。行，所以记住这点。那天我说过， 那我所讲的可能让你们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我说不要来亚历山大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不要来的意思是，如果你有带领而来，那就尽管来。那如果你带领要去加利福尼亚或亚历桑那，不管什么地方，你就去。但如果你去那里，你说伯兰弟兄，我要去那儿，因为我相信你会待在那儿传道。那我相信你去那儿就是错了。瞧，我传道的地方是这里，就是这个教堂，就是这地方。在亚历桑那，我一次聚会没举办过。我在亚历桑那每次只是待几个小时。我在那里没有聚会，我在凤凰城有个上人聚会，是圣诞节过后或年初，那就是这些，那我答应过了，没有别的。就目前我所知的，下一次聚会就在这里，在第八街和佩恩街之间的伯纳汉堂。我有三四十个题目要讲，我知道一次要花上一两周的时间才能全部讲完。从心里说，我想在这里传讲，就是在印第安纳杰普逊维尔的伯纳汉堂。那如果你真要到什么地方去，那一边能一直听到这道，那我们这信息并没有什么两样，它跟你一生中所听到的信息是一样的，只是有更多的东西被启示了出来。这信息与路德所传讲的是一样的，与卫斯理所传讲的是一样的，与五旬节运动所传的也是一样的，只是多增加了一些。这些就是七印的揭开，就是那些改教家们所遗留下来的。行，在这时代他才被知道，以前还不能知道。五旬节运动的信息在路德或卫斯理的时代还不能够被知道，需要等到五旬节运动的时候才能够知道。但五旬节运动不是别的，而是更为超前的路德的时代，就是谷物成熟或饱满，那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今晚我有讲到，那我打算讲这主题，那我在圣经上做了记号，就是从埃及挪出到巴勒斯坦的葡萄树。那多少人知道神曾说以色列是他的葡萄树，那然后从这点引出耶稣就是那葡萄树，而教会现在已经被挪到世界中了，不是种在泥土里，而是种在基督里，它必定要结果子的。瞧，如果我讲到的话，这应该是我今晚的信息，但我想最好先解答这些的问题，所以我就把那个取消了，那也许下次来那我可以来讲那个信息。那启示录十二章并不是讲心腹的，启示录十二章那我还没有详细的查考，但我知道他是讲那位身披日头脚踏月亮的妇人的。月亮代表律法，妇人代表以色列，那即教会，他头上的十二颗星代表那十二个使徒，十二个教会时代等等，那他们都过去了。瞧，那日头在他的头顶上，那你们看，月亮是日头的影，月律法是那将来美事的影，那妇人是以色列，不是心腹。那我不想多花时间了，因为我得答完所有的问题。罗马书七章十四到十八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不明白这些的经文。那他们把经文写了下来，这是保罗在对罗马人说话。那他说，那让我把它稍微解释一下，你们就能明白了。他说在我里面有两个人，一个要我做正确的事，另一个要我做错误的事。每当我要去做正确的事，那错误的就来拦阻我。你们下午来会面的人跟早上来的多少人遇到同样的事，行，是同样的事。早上我略微谈到了这一点，你有一个外头的人被五官所控制，你也有一个里头的人被一种的感官及信心所控制。如果五官与信心不一致，信心也不会与五官一致，一个跟另一个是互相矛盾的。那如果五官与信心一致，那就没问题，但如果五官与信心不一致，那就不要去理那五官。那比如说耶稣做了一个声明，一个应许，里头的人说那是真实的，外头的人就推理说那对你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么就不要去理外头的人而接受里头的人。那保罗所说的也是同样的事，在律法以下他是卖给肉体的罪了。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才有这些的麻烦，结了四五次的婚，这个那个各样的罪，奸淫的等等，那这些罪伴随着我们一生，就是因为这些的东西，我们是属乎肉体的，这一部分必须得死亡。然而在里头我们是个属灵的人，借里头的魂就是对神话语的信心，然后我们借着信心使自己外头的身体伏在道以下，并接受神所说的话。我怎么能从苍耳草中得到麦粒呢？对我来说不可能做到，唯一能够做到的方法就是把苍耳草里头的生命转换成称为麦子生命的那个细胞，然后你把苍耳草埋入地里，它就会长出麦粒。没错，瞧，因为麦子的生命必须放入苍耳草里，苍耳草的生命要被拿掉了，但它的特性还是扎人。瞧，要等到新生命完全从地里冒出来生长以后才是麦粒的生命，当它长出来后就不再是苍耳草，而是麦子，是麦子。但它在地上，那还在地里，那还是苍耳草的时候，它仍然是扎人的，但它里头已经有了麦子的本性。只要你还在这生命里，那你就还是扎人的，那只要你还活着，就还有属肉体的本性困扰着你，但里头的你已经重生了，当你复活时就必有基督的形象，一切的罪都离开了你。瞧，这就是这样。那我想来说一下这种事儿，那听上去好像是个笑话。那有个印第安人，他们是很好玩的人，那不是很好玩，而是我们觉得有些古怪，但他们看自己都很正常。如果你了解他们，那他们并不古怪。那有一次有个印第安人他得救后，那人问他，那我记得一件事儿发生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别人下去要去分发祷告卡，他站在那儿分发祷告卡，那些人跑出来抢着拿祷告卡，那些身体好的人，那可能只是有头疼牙疼或脚趾疼等毛病，他们都拿到了祷告卡，对吧，罗德尔弟兄？他们拿到后就排到祷告队列里，那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个有头疼，那个有脚疼，那诸如此类的毛病，而那里做这些患癌症等病快要死的人却不能到祷告队列里。我说贝利，下去问那些人他们得了什么病，那如果不是癌症或很严重的病或要死的病，那就不要发个祷告卡给他们，去把那些若没有主的帮助他们就会死的人叫到祷告队列里来，那让其他人先等一下，那他们可以进到快队列里或什么的，让那些快死的人进到祷告队列里。我说去问问他们。我说好的，你说那整理一下卡片分给他们，我就是这么做的。那我说带你分给那些跑到前面来拿的人，而那些可怜瘸腿的或病重的人却拿不到。他说好的，那我去问他们。那他下去了，那里有个印第安老人，那他们很古怪，他不愿坐在椅子上，人们给了一张椅子，但他就坐在帐篷的地上，那戴着一顶帽子，也不愿意脱帽子，那帽子后面插着一根羽毛就坐在那，那别的朝着他走去，他经过去，他说你要倒卡吗？贝利说你得了什么病啊，酋长？他说我病了。他说但你得了什么病？他说我病了。他问但我要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他说我病了。贝利从他嘴里只能知道这个，好，我一会儿再过来。所以贝利走过去问别的人，那印第安老人一直盯着那叠祷告卡，看着他越来越薄了。那每次贝利从口袋里拿出祷告卡，他就变薄了。那所以过一会儿，那印第安老人站起来走过去，轻轻拍着比利的后背，让他记得他也在这里。他说酋长你得了什么病？他说我病了。他说可是酋长你得告诉我，爸爸说这些祷告卡不是发给那些只是肚子疼头疼或其他小病的人，只发给那些病很重的人。他说酋长你病的到底有多厉害？他说我病了。别人让他坐起来，卡片都快要分完了。那几分钟后这老人一直盯着那叠祷告卡，他又走过来轻轻拍着比利，那然后比利就把卡片放在他手上，说比利你就在这里写着我病了。他来进了祷告队列里。那我为了祷告，我说你相信吗酋长？他说是的。我说那么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他说是的。我说你会去做好人吗？他说是的。那一星期后，我相信索斯曼弟兄也在场，那时帐篷聚会还在进行，那是在凤凰城。过后那星期我遇见他， 问酋长的一切都好吗？他说好了。我想知道怎么回事。那个留着白胡须的老人叫什么名字？就是阿帕奇尼安人那里去传教的那个传教士。那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他是个很好的一个老人。那你知道他妻子癌症得了一阵。他说布兰弟兄，他能说的就是这些。我告诉他要说我病了，那他只懂说这个。他说没事儿，好了。那所以才会那样。那你讲我好了，我病了。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了，一尼安人已经悔改信主了，领受了圣灵。这人就问他说，你最近好吗？那他说非常好也非常不好。那他说，那么你说非常不好和非常好什么意思？他说我领受圣灵后，他说有两只狗在我里头，那一只是黑狗，另一个是白狗。他说他们老是在打仗，那么叫来叫去互相打架。他说那只白狗要我做好事，那黑狗要我做坏事。所以那么酋长哪一只狗打赢了？他说那我看酋长给哪一只喂的最多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好的答案。这场在你身体里头的征战要看你给哪一个本性吃得多，是用世界的东西给肉体的本性吃得多呢，还是用神的东西来给属灵的本性吃得多？那谁就赢了？每个神的儿子都会满受恩膏而行出神迹奇事和异能吗？或者只有在圣灵的带领下才能够行呢？是的，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无论是什么，当你领受了圣灵，圣灵就会带领你行那些的事儿。那我没有时间，我很希望能告诉你们一些的小故事，那每次我想起这些事儿都不得不略过去。那我想这次我要花几分钟讲这个。那在南部密西西比州的梅里迪安，那 Bigby 弟兄，那负责主持我的聚会，那你们以神论的很多信徒都知道，他也是以神论的弟兄。一天晚上的聚会时，比利保罗到会场中分发祷告卡，后那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人们撑着雨伞都站在露天。比利发完祷告卡后，他就来叫我。那当他过来叫我的时候，那前排坐着一位可爱的女士，那另外有个女士抱着小婴孩走过来，想要使婴孩静下来。那这位穿白棉布裙子或类似那种布料的小女士，她自己也是个母亲，她看见那位女士，这时圣灵就对她说话，心里有东西说去为那孩子祷告。他说好，下次他在经过时我要为他祷告。后来那位女士又走过来，但这个女士拿着一张祷告卡。哦，他说我不能为孩子祷告，那布兰弟兄今晚要为他祷告。那如果布兰弟兄要为他祷告，我是什么人配为了孩子祷告？瞧，他存着敬畏的心，那想法也不错，但并不总是神的旨意，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圣灵继续告诉他去为了孩子祷告。那最后他想，那女的不会理我的，她知道我已经拿到祷告卡，她不会要我为孩子祷告的。她把孩子带到这儿不是要我为她祷告的，而是要伯拉罕为她祷告的。但圣灵继续对她说去为了孩子祷告。那最后她说好吧，那让我自己好受一点，那我就说那我要让给她做一做。那所以她说，亲爱的，一位亲爱的母亲对另一位说，那你带着孩子，那你来做吧。她说那你过来坐在我的位子上吧。那他说，哦，亲爱的，我不是要坐你的位子，我是想让孩子安静下来。他说，但你看上去很累很疲惫的。他说是的。然后他说，那么过来坐我的位子吧。他说，那我看见你拿了一张祷告卡，那也许潘兰弟兄要为你的孩子祷告吗？他说，我们希望能叫到这个号码。他说，啊，是的，我也希望姐妹。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他说，我刚才坐在这儿，主的灵一直在对我说去为那孩子祷告，你能允许我为了祷告吗？那我知道如果叫到你的号码，巴兰弟兄就会为孩子祷告，那你只管留着祷告卡，他会叫的。但如果我按手在孩子身上为了祷告一下，我会觉得舒服一点，让我从那个呼召下解脱出来，就会冒犯你吗？他说，哦，当然不会，现在请你为孩子祷告吧。那孩子是个青紫色的婴孩，那所以这位女士就为孩子祷告，她让位给那位女士，自己上了第三级台阶站在那儿。那上面有个基督徒的弟兄很有绅士风度，起来让座给这位女士，她便坐了下。那约半个小时后我进入会中讲道，讲了一会儿就开始叫祷告卡。那这位带孩子的母亲是队列里第三个第四个， 那他坐在那里，他说：“哦，主啊，感谢你。那我为那位可爱的母亲感到不好意思。那我相信呢，孩子现在会好了，因为巴兰地区要为他祷告。他是第三或第四个，他为孩子祷告。他说：主啊，谢谢你。那这位小母亲坐在上面，很同情的孩子。是。那后来我走上去，要为孩子祷告。那母亲带着孩子上来，那我看着他，说：那你的孩子是个青紫的婴儿，你带他来这儿是来接受祷告的。那。”你是某某某太太从某某地方来，但这个孩子已经得了医治了。那有一个女人，她心里有负担，她名字叫某某太太，那现在就坐在那个看台上，在看台上第四排倒数第一个的位置，她为孩子做了信心的祷告，这孩子已经得了医治，她差点从座位上摔下来。行，那要是她没有为孩子祷告会怎么样？明白我的意思吗？那那位女士作为母亲，她对孩子的同情心多过我的。行，这母亲行，那我们都能够行神迹吗？是的。当你受圣灵带领去行神迹时，那你就去做吧，因为是圣灵的带领。要是那妇人没有照着神告诉她的去做，也许她在灵里会受责备的。行，因为你没有顺服神，那总是这样。如果你是基督徒，有什么东西催促你去做某事，那就去做吧，那去做，不要疑惑，去做，不要疑惑。那我想问个问题，是这是另一个问题，也许我拿错了。是的，这是早上的问题。女人穿睡裤，那是给男人的衣服吗？那一定是把它混在这些问题的。巴兰弟兄，神是在做这些事儿，还是我在做这些的事儿？它发生当是的，我早上答过这个，我一定是把他们给混了，我应该把纸撕掉，但那我不愿意这么做。巴兰弟兄，住在天城外面的那些人是谁呢？请解释一下，每个人的天使从出生到死亡都与他们在一起吗？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不愿意错过这些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那我要我的孩子们知道这些事，行？那住在城外的那些人是谁呢？住在城外的是那些得赎的人，他们将住在城外，他们不是选民，不是被呼召的心腹，心腹将和王一起住在王国里。那在城外将是地上劳碌的君王，带来他们的劳苦，那不是劳苦，而是带着各样的果子进城。那夜里城门也不关闭，那山顶上的灯不是照亮全世界的，它只照亮那城，但可能从几千英里外的地方也能够看得见，但它不会照亮整个的地球，因为圣经说在新地上每逢安息日月宿，你想那人们必来到主的面前，那来到西安那座城来敬拜神。那他们要住在城外，不是心腹，而是那些在第二次复活中复活的人，他们要耕种田地，像亚当那样管理花园等等，但王和王后将住在城中。请解释一下，每个人的天使从出生到死亡都与他们在一起吗？那如果你注意，那这一点是很深的，那我刚刚才拿到的，那一部分是打字的，一部分是用铅笔或钢笔写的。那有一位天使，但这位主的天使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隐。那神没有应许罪人有天使，只有蒙救赎的人才有天使，你知道这点吗？主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隐。那天使就是使者，我要你们留意，那这很完美，这可以向你们证明神的预定。行，那当小生命在母亲的心脏底下形成时，那你们小孩子 那明白这些事，那主把你赐给你的母亲，她的心脏底下怀了你，因为你靠近她的心脏。后来有一天主下来把你从母亲的心脏下带出来，脱离她的心脏，但你总是在她的心里。那当这个小身体成型，这肉身的小身体在母腹里成型时，当他一生下来，地上就有一个属灵的身体准备接受这个肉身上的身体。那这孩子出生时有能活动的肌肉和跳动的心脏，但他还没有生命的气息，只是肌肉在抽动。行，那行，如果那有什么异样，那如果稍后没有灵进去，那么气息那就会离开我们，我们就不再呼吸，也不能活下去。但如果身体没有呼吸到氧气，那肺部那没有呼和吸，那么我们就死了。那但是当母亲，当孩子从母亲的心脏下哇哇落地后，让我用落地这个词儿，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那为什么我要这么说？那当孩子落地后发生了什么？他一出来若没有哭，那医生那或接生婆等人那就会拍他的屁股，把手脚拉开，那他需要有个震动。结果怎么样？那注意，那母亲她可能是个最卑鄙残酷的人，但就在孩子出生前会有某种慈祥的东西在他的里面。那你们曾留意到那要当母亲的妇人的样子吗？有某种甜蜜的东西围绕着他，他身上总是带着那种甜蜜的东西。这是因为那小天使，那个小灵，小使者这样临到那个小帐篷，他正准备来到世上。那然后那当那小天使进入那身体后，那是地上的一个小天使，是神命定一个灵进入那身体。接着的婴孩得有一个选择，那他要做出选择。那当他选择后，你就看见主的天使现在进入他里面，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是永恒的，在那将死的身体里是个将死的灵。但现在那你不能同时在两个身体里，但可有两种本质同时在你里面。那主的灵的本质是，那当你重生时你不是从肉体生的像婴孩那样，但你重生是属灵的出生临到了你。当这属灵的出生在你心里边成长，它是属神的，有一个实际的或属天的身体也在成长，你接受那里。当生命离开这个身体后，他就去到那个身体里。正如这个身体升到地上时灵就进去，当灵离开这个身体后，就另有一个身体在等候着。我们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着了。行，就是这个人的属灵的身体。本来那这应该，那这里还有一堆的问题，看上去至少还有10到15个，那么都写在纸上，同样的纸，那有打印的等等，那我尽快的解答他们，那我来尽快的结束。亲爱的弟兄，在启示录中，当约翰要下拜时，耶稣为何不接受他的敬拜呢？在启示录中，当约翰要向耶稣下拜时，耶稣为何不接受他的敬拜？当约翰要向耶稣下拜时，耶稣为何不接受他的敬拜？那我亲爱的弟兄或姐妹，那不管是谁问的，不是耶稣不接受敬拜。启示录22章8节，那你所读到的那人是先知、使者，是他不接受敬拜。当约翰向那指示他这些事的天使夫妇下拜时，他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同是弟兄，我只是一个先知。看，我与你同是弟兄，同是做仆人的，是一名先知，你要敬拜神。不是耶稣不接受敬拜，而是那先知不接受。亲爱的伯纳弟兄，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与门徒到楼上去等候圣灵有什么不同？这是耶稣赐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他把应许吹给他们说你们受圣灵，这是一个应许，他们到楼上去等候所应许的应验。我们按手在人身上也是一样，那使他能够得医治，那然后你要做的就是等候那应许的应验。 巴拿弟兄，当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他的身体多次变换形象了吗？他的身体变换形象了吗？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想是这样的，那他并没有在那里变换形象，他所做的就是遮住他们的视线，免得人认出他来。那像那两个去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一整天都和耶稣在一起，但他们的眼目被遮住了。那有一次门徒看见有个人站在岸上，他们在那里捕鱼，他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我们整夜劳力，什么也没抓到。他说，把网撒在另一边。那他们捕到了满满的一网鱼，便知道那是主。那我想不是他变化的形象，那我想那是因为那人的眼睛被遮住了。伯兰弟兄，如果有的话，主的天使和主自己有什么区别？主的天使是从主那里来的使者，而主自己就是那一位，不是那位天使。天使是从主那里来的。那我给你做个示范，从属地的角度来说，那这一位是从主那里来的天使；从属地的角度来说，这一位也是从主那里来的天使；从属地的角度来说，这一位也是从主那里来的天使。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从主来的天使呢？就是因为他们带来主的道。但如果他们试图歪曲这道，那就不是从主来的。行，试图要说一些道没说过的东西，要说，然而有一些是从主那里来的超自然的天使，像加百列和米迦勒和阴沉等等，那这是他们的名字。伯纳弟兄，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里，作为信徒跟随着信心和今日的使者，当你看来似乎无法像你所想的那样去祷告时，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这是个好问题。那我相信无论是谁问的弟兄姐妹，这是这时代的状况所导致的。复兴已经过去了，复兴持续了近15年，以前复兴从未超过3年。我相信这是最后的复兴了。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你无法像过去那样在灵里祷告，没有感觉了，因为复兴之火已经灭了。伯纳弟兄，请解释一下，一个人在思想时如何能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心思意念，或者是魔鬼把意念放在他的心里使他想错呢？特别是当你知道你并不愿去想他的时候，那如果他与这道矛盾，那么就是魔鬼的思想；如果与这道一致，就是神的思想；如果是个错误的意念，就是魔鬼的；如果是属道的和属神的好意念，就是神的思想。这情况可能是魔鬼在某件事上把他的意念放到你的思想中，那你如何胜过那意念并脱离他呢？朝相反的方向去想。如果魔鬼让你觉得你自己是，那如果你知道你是基督徒，而魔鬼企图让你觉得你不是，那你就反过来，我是基督徒。只要你的经历与神的道符合，你就说我是基督徒。那其他的也是这样。当你回答这问题时，请为我祷告来胜过这事，因为我自己不能胜过。无论你是谁，神应允你去胜过的。愿你的心思意念走到另一边，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徒，撒旦你无法控制我。老实说，我此时站在这里也是说同样的话，但是我不至于晕倒在讲台上。没错，有4、5次我差点晕倒在讲台上，这是真的，神知道这是真的。当人知道他有一种不良的综合症或某种的综合症时，他要怎样才能克服呢？会不会因为他是独生子，那从他年轻的时代就导致了这样，采取完全相反的看法？如果你总是照自己的喜好要这要那，那好像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一样，那总要凭自己的喜好得到某样东西，那么你就转过来用另一种的方式把你得到的东西给出去。如果是自私要留住某样的东西，那么现在就把你得到的东西给出去，只要不管是什么，采取相反的立场，那这就是克服一切不良习惯的方法，是一种解毒剂。那我的南方老妈妈老是要说，从一条狗身上的毛能治好被它咬的伤口，那也可以用在这一点上。伯兰弟兄，什么样的活动我们才该让青春期前的孩子去参加？哦，对不起，什么样的活动我们才该让青春期前的孩子去参加呢？那还有，我们该怎样多方的帮助他们选择好的伙伴呢？那只要可能就让他们与基督徒做伙伴，
那让他们与那如果是姑娘就让他与基督徒的姑娘为伴，若是男孩就与基督徒的男孩为伴，如果他长大了要跟男孩的在一起，让他跟那种好男孩在一起，否则他会对所有的男孩失望，男孩的女孩也一样。如果女孩跟不信的在一起，就尽力鼓励他跟信徒在一起，男孩也是这样，使你的家成为美好的家。那使你的家成为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女儿和儿子不会不好意思带他们的伙伴来到父母的面前，那让家里充满着欢乐，使他们乐意待在家里。呼呼们，这有一连串七个问题，那我不会讲很长，那就讲几分钟。伯兰弟兄，最近你有讲过老底亚教会时代已经结束了吗？没有，我从未说过它已经结束。那如果我说过，要么你误解了，要么我说错了。那这是最后的教会时代，是教会时代的末了。老底亚它还没有结束，那结束的时候教会就走了，只要教会还在地上它就还没有结束。教会时代正在完结和消灭，心腹被呼召，我们已经进入大灾难时期了吗？不不不，那你搞错了。那我希望能多一点时间来谈这个。行，当心腹从教会中被提走后，教会时代就结束了，老底亚教会将一片混乱，心腹进入荣耀里，三年半的大灾难时期临到睡着的童女，同时以色列得到他的预言，然后大灾难也临到以色列。那接着哈米吉罗敦大战爆发，将一切摧毁净尽，那然后新妇与新郎一起回来，那过一千年在千禧年里做王，此后白色审判座出现，那接着新天新地和新城从天上由神那里降在地上，永恒和时间就融为一体了。圣灵已经告诉你说那些号与心腹没有关联，那么七碗与我们有关联吗？那我要等候看圣灵是否启示我是不是这样。那我不知道。那马拉基书四章的先知是那位将要呼召启示录七章九节所说的那些余剩的外邦人的吗？尽管他们要经过大灾难时期，不不是，在启示录七章以后，约翰看见14万4000人受印，过后他又看见很多人上来返回来，那没有人能数得过来，那是心腹。那马拉基书四章一结束，那心腹就被提，那然后那两位先知以利亚和摩西就会回到地上，教会进入大灾难时期，但以利亚与摩西来与睡着的童女无关，他们是外邦人，他们只被拆到犹太人那里去。七雷即七个奥秘已经启示出来了吗？他们在七印中被启示了吗？但作为七雷我们还不知道吗？不，他们在七印中已经被启示了，七雷所说的就是这些，他们将它启示，那七雷已经发生，但没有人能够明白那是什么。约翰知道那是什么，但他被禁止写下来。他说，但第七位天使在他发生的日子里，七雷的七个奥秘就要被启示出来，那第七位天使就是第七个教会时代的使者。你相信有一天这活着的可爱的心腹将会聚集在某处凡物公用吗？正如头一个心腹那样，也许就在主耶稣驾云降临之前发生吗？那他们问我是否相信，我不能用经文来证明，但也许有那么一个时候，那有可能，那我不知道，那可能只是那瞧，如果有这就告诉我们，说明主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才这样。他说，但他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他的来到就像我读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那他夜间来带走他的心腹，那在一刹那眨眼之间他就被带走了。 那会不会那样很值得怀疑？因为圣经说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瞧，所以他们可能，那就全世界来说，他们不会聚在某处，房屋公用，但许多小群会分散在世界各地。那我相信如果主允许的话，这可能就是其中一群，另一小群可能在亚洲，一群在德国，一群在别的地方。那天晚上我看到有关心腹的意象，它是由全世界的信徒组成的，瞧，所以心腹不必从一个地方聚集而来，它是从全世界聚集而来的。这的确与道一同证实的，而道是永远不会错的，直到如今没有一个意象是错的，因为它是符合这道的。在这时代会有人得到真实无伪的圣灵的喜，却不出现在心腹的背题当中吗？那请你解释一下，请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来帮助你减轻重担。那这真是太好了。然后啊，不，你现在还不能做什么。是的，真正得到圣灵喜的信徒必将出现在心腹中。那当然他们是蒙选被招的，那睡着的童女没有油，那些有油的进去了。但是那我们该怎么做来减轻你的重担？那是的，无论是谁，弟兄姐妹，那请为我祷告。那这是你能做的最好的。那谢谢你们，我不需要钱，那我有足够的钱来做生活的所需。那为此我感谢主，不需要衣服。那很多时候人们送给我衣服穿，那我的朋友等送给我衣服，那我有够用的钱养活一家人，那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你们可以为我祷告，那因为我确实需要属灵的帮助。在服侍道的人当中，我们似乎对世界各地那些失丧的人很少或几乎没有负担去为他们祷告、传道或进食。你能告诉我们该怎样对付这种的状况吗？伯南弟兄，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那这应该是个传道人，他没有签名。那弟兄，当我又累又疲惫的时候，又得回答这些的问题，那你知道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那所以我相信这就答了这问题。那非常感谢你。那我忘了要那回答他什么问题。那传道人牧师，我们为何没有对失丧灵魂的负担呢？我相信是因为缺少复兴。我相信我们应该竭力祷告神赐给我们对失丧灵魂的热情，直到耶稣再来。伯兰弟兄，你相信拥有圣灵的人都说方言吗？不，我知道你说过说方言不是圣灵的证据。那请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那你能翻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吗？那我想是岂都是说方言吗等等。那我不太确定。那在找答案时我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伯兰弟兄，请你解释一下约伯记14章21节。那好的，约伯记14章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那人若死了，约伯是在讲复活。那我想那天早上我讲过这一点，对吧？那或者是在查理家讲的，那克克斯太太也在那儿。那约伯呢，看到花儿凋谢又在生长，但人入到地里就不能再回来。后来他得到了解释，是因为什么东西犯罪了。那在他和神之间他需要一位中保，然后他就看见主来到了。那弟兄，经文是怎么说的？我想是哥林多前书12章30节。那是的，岂都是说方言吗？那我想就是这经文，但我不太肯定。那我已经累得不行了。不是都要说方言，不是都要翻方言，不是都要说那个。那接着下一章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想换句话说，保罗要告诉他们说，岂都是说方言吗？肯定的，不都是说方言？岂都是说预言吗？不，但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字。我现在把更妙的道指示你们。行，不都是说方言？你离开之前还会有一次辨别人心意念的聚会吗？如果没有，有可能再做一次私人会面吗？那我相信你已经会面过了。那剩下的不多了，那让我尽可能的来回答这些的问题。我记得你说过，你曾看见一只鹰在笼子里拍打翅膀，为获得自由而挣扎的凄惨的景象。我宝贝的母亲就处在这种的境况中。三年来，她未被允许让三个已婚的孩子回家，因为他们不听从父亲的教义。他是宗派里的传道人， 母亲要听着末后时代的信息，但我的信甚至到不了他的手。他该在多大的程度上顺服呢？除了祷告，我还能做别的吗？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办法。她丈夫是个牧师，不让她听得到，她想要听，但她不许她听，那只要为她祷告就是了。那当然，我相信这妇人是得救的。伯纳弟兄一个人即使有了称义和成圣的真实经历，他若拒绝这道的亮光，有可能失丧且最终落入地狱吗？是的，先生，完全正确。当你使用这种表达，若我们不信这道，我们将永远与基督隔绝。你的意思是愚拙的童女将永远活着，但他们将被分开，不与基督和心腹一同住在耶路撒冷吗？这是那些没有圣灵，没有得到圣经所讲的那种重生的人。那如果自然的出生要经过水、血和灵三个步骤，那么当人真正重生之前，他不是也需要经过恩典的三个步骤吗？绝对没错，早上我解释了同一件事，那你必须经过所有的步骤。那你是由圣灵生的，正如孩子生在母腹那里那样，但你要领受圣灵才算是重生。那没错，那么你就出生了。那你还未回转归主，在这之前你只是走在回转归主的路上。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这些大道密没有赐给路德，没有赐给卫斯理，也没有赐给过去的时代，即五旬节的时代。为什么？时候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出来了。那基督这个人他自己人子，你明白吗？在人类的肉身中启示着自己，只等到现在时候才到了。千禧年开始后，不信者是如何从地上被除灭的？不信者将和睡着的童女一起进入大灾难中，那以及所有的那些人，那不信的和睡着的童女，而以色列所余剩的要被带走。伯纳弟兄，当有人惹火了我，或像俗语说的踩了我的脚趾头，那这可能是个好问题。踩了我的脚趾头时，那我的脾气就上来。我怎样才能克服这脾气呢？我知道主会为我胜过这个脾气，但在心里我该怎么做呢？我不想要这种的东西。用祷告使你的脾气变得柔和，然后再，那我猜想那这会堂里不会有太多人比我从前时的脾气更大的。那我的嘴巴老是被打破，所以我常常要用吸管来吃东西。那你们都知道我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我父亲是爱尔兰人，住在那地方的肯塔基的爱尔兰人，两个人的脾气都很大，连电动锯都比不上。那我的嘴巴老是被打烂，而我本来个子又很小，那他们就把我抓起来，再把我打倒在地，我又站起来，他们又把我打倒在地，直到我再也爬不起来了。那总是这样，当我力气爬起来时，我一爬起来他们又把我打倒，所以我就是这样。那我心想我永远成不了基督徒，但当圣灵进入我生命以后，那脾气就没有了，不再有了。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女的，我要把电源线切断，那日子我的头上还有头发，她说你这头发苦怪的小白痴。我告诉她，我说夫人你不该那样骂我，那你难道不怕什么？她说你这头发苦怪的小白痴，如果人来跟我讲那些事，我也不要你这种半脑子的家伙来跟我讲。然后她叫了我很难听的名字。要是早一年发生，那可了不得。我常常说好男不跟女斗，那时她用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叫我母亲，我差点破了这例。但你知道怎么回事，这甚至没有让我发火，我会为你祷告，那一点也没有让我发火。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身上发生了变化。是的先生，是的。那你知道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因为打架做了不少的坏事，有一次几乎打死了五个人，拿了一把来福枪装上了16颗子弹，那些小孩打我就因为我是个肯塔基人，没有别的原因，他们打得我连头都抬不起来，一个这样抓着我的手，另一个站在旁边拿着石头砸我的脸，直到我奄奄一息了。那这根本，他们叫我肯塔基小妞，因为我母亲年轻时看着像印第安人。那不久前我才看过她的照片，他们知道她是半个印第安人， 因为我是肯塔基人，而他是印第安人，那他们就叫我小妞，那肯塔基小妞，这根本与我毫无关系。我生在肯塔基，我也没办法。我去上学时没有衣服穿，我的头发垂在脖子下面，妈把爸爸结婚时穿的旧大衣剪开给我做了一条裤子，让我头一天上学穿，那他给我穿上一双白色的长袜和网球鞋，那他们说你看上去要是不像那肯塔基的小肥墩那才怪。那就这样，那我度过了所有上学的日子。那有几个男孩子因为我给某个小姑娘拿书，那跟着走在一块，那他们不要我那样做，那他们就在底下等我，然后打我，迟到我都给晕过去了。那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放我走，我答应他们马上就回家，所以他们放开我，那还踢了我四五下，把我打倒在这里，整个脸都给磨坏了。那我就那样回家，穿过一片玉米地，我有一把口径 0.22 的温彻斯特来福枪，就挂在门上面。我把枪拿下来，装满子弹，穿过一片知了叽叽叫的灌木丛，藏在路边，等着那五六个孩子过来。那等着等着，他们过来了，边走边讲话说：“这下子，那小肯塔基就知道他该待在哪里了。”那就这么说。那我走上前去，把来福枪的扳机拉上，我说：“那你们哪一个想要先死，免得你们看到别人的死？”那他们就尖叫起来，我说不用叫，因为你们一个一个都得死，我真是那么想的。然后他们开始尖叫，那我拿起枪扣动扳机，子弹跳了出来，我装上另一颗子弹，那扣动扳机又跳出来，又装一颗，再扣扳机又跳出来，16颗子弹都跳在地上，每个子弹都跳出来。那些孩子又跑又叫，冲进山里等等。他们离开后，那我还站在那里，我非常的恼火，我哭都哭不出来了，然后我像个傻瓜那样大笑，眼泪从眼睛里流了出来。那这就是脾气，若不是因为神，我就成了杀人犯了。我把那些子弹捡回来，装进枪筒里，一扣扳机，啪啪，跟往常打的一样好。这就是所说的恩典。在千禧年间，愚拙的童女在哪里呢？在千禧年间，他们在坟墓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了一千年完了。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那样，那将来或现在就有一个地方让新妇聚集在一起生活吗？那我要给你们回答这个问题。那这点刚刚启示给我，我要告诉你们真理。舍利先生，有一个地方让所有的新妇聚集在一起的，你们要知道地方在哪儿吗？在基督里。没错，要聚集在那里，我们大家都要那样。我们为何谈论这么多关于女人的衣着？那家伙拿到这方面的问题了，不是吗？谈论这么多关于女人衣着和剪头发的事儿，而一点也不谈论男人的头发和衣着呢？那小姐妹，我要赞同你。首先，圣经说，那男人不该有长头发。那如果他有长头发，那我就告诉他，像我现在告诉你一样，他那么做是错的。但大部分的男人，那像我这样根本没有几根头发，那大多数的男人都剪头发，那样子像男人。那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留着像女人那样的长头发，那就会告诉他不该那么做。那等我们传教有关结婚与离婚的誓约等东西时，你就会明白这一切了。谈论这么多女人的衣着，那首先男人的身体不像女人那样是诱惑人的。那男人那的粗大，那毛茸茸的腿，八字脚，那鼓出来的肚子等等，那样子恐怖极了，身上没有什么可诱惑人的。那我想看到这些男人走上街，无论老少，走在街上穿上比基尼泳装那样的东西，那你知道那模样真是丑陋极了。那我想这是我见过的最丑陋的一景。没错，我想男人要是这样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种类。想没错。那你们知道吗？那几个月前我听说美国的军队也要那么穿了。对了，那明年或后年军人出来时都要穿短裤了。我们会有一大帮娘着枪的男人了。神造男人，使他样子像男人，行为像男人，穿着像男人。神造女人也是这样，使他穿着像女人，行为像女人，样子像女人。那说到早上拿来的问题，那关于男人， 那如果他要，那如果女的头发很稀疏，她想戴一种你们叫做老鼠垫的发垫，那我想那没问题，那我妻子也戴。她说她的头发太稀了，想戴什么东西让头发看上去鼓一点，那看上去像一个超大号的饼干，那她把头发盘起来用别针别住。那到目前为止我所关心的是只要你留长头发，其他就不用，我不管这些事。那有位传道人说，那他妻子因为染头发内心受责备，那在某个问题里我才知道染发是指头发涂彩或抹上颜色，那我不能说那是错的，那对错我不能说什么，如果他有长头发就行了，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那今早有人说到脱掉假发又戴上去的事，那这里也有一些关于剪发的问题。行，那男人如果没有头发，那他妻子，那我听到一些女的说，想要是我能给约翰弄个假发就好了，我想如果他戴假发看上去好看一点，你怎么看呢，邦当弟兄？他这么做有错吗？没错，先生，你真的没有，一点也没有。如果他要戴的话，那这没问题，这跟戴假牙或装什么假肢是一样的。那顺便说一下，那我自己已经补了三个假牙了，我希望不用戴假牙，那他们绑在一条金属线上，老是卡住我的声音，会咬到舌头等等，很麻烦，但我得用他们来吃饭。那当我在海外时举办露天聚会，我就戴假发，不是为了好看，那因为你们知道我站在这里头上没有头发，我戴什么都不会什么两样，我在这里是代表耶稣基督。但是我是站在外面，那头一个晚上来了热带风暴，那第二天晚上我的喉咙就很痛，无法再站在外边了。所以如果我要去做什么事，那我觉得要去做，那我就去做。是的，先生，并没有什么东西说我不能去做。那姐妹，没有什么东西说你不能够戴那老鼠垫或长发夹或别的什么，这完全没问题。但要让你的头发留长，你们男人要剪头发，你们要做的就是把头发剪短，瞧，这样就没事了。那你们女的穿着要像女的，你们男的穿着要像男的，不要装出一副娘娘腔，不要穿女人的衣服。你们女的不要试图男性化，不得穿男人的衣服，因为神不要你们那么做，圣经谴责这种事。但是关于戴假发或发夹的事，那什么是老鼠夹的？那刚才我是不是说错了？那或者是耗子垫？那妇女戴这种的东西让头发看上去多一些，不管戴什么，瞧，这都没有什么错。那戴吧，没有问题的。巴兰弟兄，有个从800多里远道而来的姐妹，她来到这个教堂，她说她相信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化身，请谈一下这一点。她非常的，她简直都等不及了，一直要告诉别人她是怎么想的，没有耐心。好的，那当然这位姐妹搞错了，我不是耶稣基督，我是他的仆人，我们对这点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我就要结束了，那请为我祷告。那多一会儿，布兰弟兄，你们喜欢听其他的问题吗？那我要尽快的回答。布兰弟兄，有一次我觉得神赐给我一个像萨拉那样的应许，但问题是那应许随后才来，那这是神的应许吗？我知道萨拉所得的是神赐的，但我觉得时间很少了。我们喜爱你的事工并呼召你的主，那听上去很甜美，不是吗？喜爱你的事工并那呼召你的主，因此我们都爱你。那他们签上的名字，那谢谢你姐妹或弟兄。那是个问题，好的。那你认为神赐给你这应许跟给撒拉的一样，那肯定的是出于同一位神，他以同样的方式应允你。你不要相信别的，要相信是出于神的。巴拉弟兄，我想问你一些关于圣经的问题，请解释一下马可啊。那我解释过了，我解释过了，在马可福音第16章那天我们解释过了，那我记得。那让我们来看，亲爱的巴拉弟兄，请你解释一下马太福音22章，那我们也讲过了啊。那记得那天吗？我给你们看，那看是不是，那在这儿22章，那个客人是怎样进到婚宴里，他穿着衣服却没有穿结婚的礼服。那记得吗？我半开玩笑的说，那一个从派里的弟兄，他从窗户里那爬进来，那不是从门进来，那门就是这道。你说该隐是骨蛇的后裔， 为什么夏娃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得了一个男子？那这就是今天早上我要找的问题。那我已经记下了这问题的有关的经节，那我可以多拿一些的经文做支持，那希望如此。那在这里多找一下伯纳弟兄，我丈夫他与我们一起敬拜神，他原是天主教徒，他想按他的方式祷告，那我也回答过了。那亲爱的们，那我这里拿到这些问题我都答过了。伯纳弟兄，那我终于关心我在宗派里的姐妹，那我都答过了。那一位女士有个天主教的姐妹，伯纳弟兄，在提摩太前书四章里那个借着按手赐下的恩赐是什么？我也答完这个，多少还记得，那我把他们混在一块了。使用任何的节育方法都是合法的吗？那这是节育的问题了，让我亲自跟你谈这一点。那前我早上说过了。那首先，那五个愚拙的童女会在大灾难期间得救吗？那我答过了，我又放回这里。那等一下，那不要着急。在知道这些事儿以后，至少是知道了悔改与成圣。那我也答过了，那你们记得吗？后来又离弃了，那我都答过了。不知怎么的，我又放回去了。那我再多看一些的问题。伯纳弟兄，马太福音24章28节说的失手在哪里，鹰也被拒在哪里，是什么意思呢？那记得我解释过这问题吗？那叫我答过了，可能我都答过了，赞美主。现在是心腹必须与你在一起准备背题的时候。那我都答过了。那我知道我答过这个问题了，因为这下面有个记号，我记得。哦，赞美主，我们就快讲完了。那让我们来看，因为使徒行传二章38节是唯一的受洗方式，那么其他大部分人会怎么样？那我也答过了，在他们的日子里，他们从未知道这一点，只是到了现在才启示出来。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以后，人若知道做对的事却不去行，那这个就是他的罪了。伯纳弟兄，种植烟草，种植烟草或参与这工作，不对吗？我相信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反对烟草，那我反对使用烟草，那任何重生的基督徒都会反对，就是这样，因为那是错的。我们知道就是医学科学也说，大多数喉癌和肺癌那都是由抽烟开始的。那有人说要抽过滤嘴的，那对你们抽烟的男女来说，这只是在欺骗你们，因为你不能瞧，那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你买过滤嘴的烟抽你就得多买，因为过滤嘴只能让一部分的烟通过。那谁都会告诉你这一点。那我听见有人去年在华盛顿的世界博览会上做演讲，那当时我在那里参观世界博览会，从世界各地来的医生都在那里做解释，说没有焦油你就不能吸到烟，那你要吸到烟就要吸到焦油。他们说不要让人用过滤嘴来欺骗你，因为你抽一支这样的烟，使你的烟瘾得到满足，你就得抽两三支过滤嘴的烟，才会有同样的效果。这只是一个公开的骗局，在电台和电视上的公开的骗局。但说到在烟草业做工或种植烟草，那你们种植烟草的肯塔基的弟兄，那想让我说一件事，如果做着工作你心里受责备，就不要去做，因为我不想去做我所知道的什么事来加速别人的死亡。正如你给邻居喝烈性酒是不对的一样，那你生产烈性酒也是不对的。那现在让我说点别的。那说到种植烟草，那你知道尼古丁也有医学上的用处。那你知道你种的玉米能做成威士忌酒？小麦和大麦做成威士忌酒吗？对不对？这里，行，你不知道人会怎么样来利用它们。但是我们种玉米，我们会想到所种的玉米能做成玉米饼、玉米面包等等，为什么提供食物，但也能把玉米做成使人醉倒的酒、所以你不知道要怎么做。那比如你有个百合花的园子，你知道人用百合花做什么？他们用它来制作鸦片。你知道人们用生菜做什么？也是制作鸦片，鸦片的成分也在生菜里。你曾吃过一大把的生菜，吃完后你会觉得很平静吗？因为里边有鸦片。你知道鸦片也在洋葱里吗？肯定的。所以这取决于你用它来做什么。但让我这么说，作为基督徒的弟兄，对基督徒的弟兄来说话，那如果你有块烟草的基地，那就把它卖给别人， 再找一块基地来种玉米吧。那我相信这会好一些。那瞧，因为种植玉米就没有疑问了。我丈夫与酒鬼和通奸者结婚，那我答应过了。那这问题是，我曾告诉你们是从哪来的，是从很远的外地来的。我答过这个问题了。那让我们来瞧启示录十二章那个妇人，那我答过了，是的，这堆问题我都答过了。那让我再看看，那这个答过了，这些都答过了，这是讲启示录十二章，那妇人是谁？那让我再看看，伯纳弟兄，我们有两个孩子，他们到一个由女传道所控制的教会去，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偏离了道，我们孩子受她的影响很厉害，我们该怎样去告诉他们这是错的呢？我以前告诉你们，那我答过了，要温和地处理这事儿。那如果我知道这人就坐在这儿，你会怎么说呢？那如果我相信，那我认得这个女人是谁并告诉你，那你会怎么说呢？千禧年统治是一千年或只是一段时间？那早上我就答过了这个问题，那是一千年。是的，伯纳弟兄，我的麻烦是，那这个答过了，那麦子与稗子的事，那你们记得我答过了。那我相信我们现在就要答完了，可能要把这些问题放回去。那让我来看看。那这也是伯纳弟兄，我是六个好孩子的母亲，我丈夫要我去工作一段时间以帮助家庭的收入，那我该去吗？那还有，我要求神赐给我像亚伯拉罕、但以理和希伯来儿女那样的信心，基督徒可以种植烟草吗？那我刚刚答过了这个问题。伯纳弟兄，女的剃掉腿毛有错吗？我眼睛没有出问题吧？是这么说的吗？我不，我不知道，我把这问题留给你自己来答吧。在现今的时代，限定家庭的人数有错吗？这意味着实行完全节育吗？那我对，那当然对每个个人都答过了。那让我再来看看，如果女的离婚又再婚，她仍旧活在罪里吗？那我答过了，你们记住我说过把这些离婚的事留着。那我有个朋友，我很爱他，他有一些磁带和信件，那我相信我从未跟他谈过，那真的我猜想我怕会伤害他，那失去他的友情，那我该怎么办呢？带着爱跟他讲。那我相信我答过这个问题了，但我不想把任何东西强加给别人，那要有缘分，他们就会渴望像你那样。弟兄姐妹，我相信我答过了这些了。伯纳弟兄，解释一下五个玉镯的童女。那我知道我答过了这个问题，他写在纸上。那我相信我答过了，我相信我答过所有这些的问题了，赞美主。那让我再看看，对不起，等一下，亲爱的神的先知，在马可福音16章18节讲到手按病人等，我是跟驯蛇人打交道的，这怎么办？那这是个好问题。那如果你是跟驯蛇的人打交道的话，那他们提到马可福音16章，肯定的。我相信圣经的意思就是他所说的那样，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想去试探主，那就会招致麻烦。但我认为神的意思不是说你拿一瓶的砒霜给我看看我能否喝下去，并向你证明我有信心。同样的，我相信这如同你拿一条蛇让我抓住它，向你显示我有信心胜过那种毒液，那我相信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的确相信，如果我在水里给人施洗或做什么主工，或在丛林里有蛇咬了我，那我要奉主名继续往前走。瞧，我相信这就是那个意思。那如果你必须得拿起，瞧，你要这样来处理。那亲爱的弟兄，那或者姐妹，无论是谁，记住这一点。那要留意圣经是怎么说这一点。那这跟我相信你是说荣耀荣耀荣耀是一样。不要试探神而说方言，只要圣灵通过你说出来就是了。瞧。那我不相信你能试探神或强制人做什么，像我刚才说的，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等候圣灵是他做的。那注意，在克里特岛上，那时保罗正在捡柴火，那我相信是这样的，他被链子绑着， 有条蛇，可能是兽眼镜蛇，咬了他致命的一口，他本该立刻扑倒死去。那除了这种兽眼镜蛇，那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别的蛇能够如此快的把人杀死。那所以保罗抓起这条兽眼镜蛇，那比如说咬了一口是致命的，也只能再动弹几下，没剩几口气儿。如果是兽眼镜蛇咬到你，那你有50比50的机会活下来。那好的血清跟黑眼镜蛇的毒液各一半，如果是黄眼镜蛇 80% 会死 20% 会活，如果是树眼镜蛇 100% 会死，你准会死，没救了，因为你只剩几口气了，那毒液会使神经和血液等系统瘫痪，那你就完了。瞧，但当这树眼镜蛇咬住保罗的手时，他们说，瞧，这个人必定是个恶人，也许是个凶手，那虽然从海里救了上来，那还是逃不过死亡，他是个凶手，那所以天理也不容他。那保罗看到蛇挂在他手上，那他就把他甩掉，他并没有慌张地说，哦，主啊，来帮我，不，他看着蛇就把他甩在火里继续捡柴火，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那些人说，等一下他就会死了，因为那蛇咬到他，他就完了。那看了多时，保罗的手没有肿起来，也没有死，一点也没有受害，他们就转念说，他是个神，以人的形象降下来。他从未说把那条蛇拿过来，而是蛇咬了他，他并没有试探神，而是对神有信心，胜过了那个蛇的咬。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无论你是谁，跟驯蛇人打交道，那如果他们要驯蛇，那是他们的事。瞧，那我不是那样看这事儿。那你说，瞧，那些人有信心，我没有说他们没有信心。那他们以血火把等类似的东西来焚烧自己，但这仍旧不能证明是神做的。我见过印度人设一条的火堆，长40码，宽3英尺，那用树叶烧火，把它烧到炽热。不是特别的人走，而是农民。他们脱掉鞋子，那事先祭司用山羊血给他们祝福，拿一些像鱼钩的钩子钩在嘴皮上，搞得像圣诞树上那种装满水的说装饰球，满身都是。那些的大鱼钩深深的扎进了皮肤里，你可以想象扎进又拔出来有多疼。他们像那样站着走过炽热的火堆，那不单是红热，而是炽热，极其的热。那他们就这样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脚底下一点也没有烧伤。他们根本都不信我们的神，他们是拜鬼魔的。瞧，所以那并不能说明什么。那远离，那只要做个真实、甜美、谦卑的基督徒，活出这生命来，其他事神会看顾的。伯兰弟兄，那些没有进入心腹里的传道人，将要继续传讲什么呢？他们现在传讲的信息是圣灵、水洗和救恩。如果他们没有进入心腹里，他们还能传讲什么呢？然后你知道，那你知道可能发生什么呢？那我这样说，那我不能证明这点，但是他们会继续传讲现在所传讲的。那人们也会以为自己已经得救，而心腹已经被提了，走了。实行节欲符合这道吗？那我说过我要私下回答这个问题，那你们问这些问题的那可以私下来找我。亲爱的伯兰弟兄，我们有一位教师，那你知道圣经怎么？那是的，我答过了。那等一等，伯兰弟兄，曾有一个时候我们的名字记在某种是的，我答过了，是关于他们做错事，那名字如何从册上被涂抹的事。你赞同节欲吗？不，我不赞同。不，先生，瞧，启示录10章所讲的第7位使者和马拉基书4章的以利亚是同一个人吗？我回答过了吗？那听着好像还没有回答。是的，是同一个人。启示录10章是第7位使者的信息，他是第7个教会的第7位使者，也是马拉基书4章的那一位。节欲，那有很多这类的问题，我要把他们放回去。那我不回答这些的问题了，那我宁愿私下跟他们谈。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挪亚传道和建方舟是120年？我回答过了吗？一代人的年岁或者说人在地上的日子是120年。挪亚建方舟所花的时间被认为是那时候一代人的日子，120年是人在世的日子。他传道，根据创世纪6章3节，他向那一代人传道用了120年，那挪亚传了道。是，那现在让我们再来看 在马拉基书四章，以利亚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然后又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是指同一个人吗？是的，是同一个人。好的，那等一下，不，对不起，请原谅。看到圣灵纠正我的错吗？不，我以为他是说，行，在马拉基书三章，那这里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是指以利亚。在马拉基书四章这里转过来说，看呢，我要差遣以利亚。马拉基书三章，只要差遣一位使者在主耶稣面前，他就是约翰。多少人明白这点？在马拉基书四章，当这位以利亚来到时，他的信息等于一来到，很快的，就是主的再来和地球的更新。那你们注意，那要肯定的，不要混淆。但圣灵是这样借着这位先知写下来的，他说他要先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乔是指约翰的第一次到来，他使父亲的心，那些老先祖的心转向儿女的信息，就是后来耶稣在世时的那新一代人，然后把儿女的心联合起来，那紧紧连在一起转向父亲们，就是指今天的信息将把教会时代儿女的心转向起初五旬节那原本的信心上。所以有两次那不同的来到，那同一位的使者，那不同的是第一次来的是约翰，第二次来的是使者以利亚。我丈夫与我最小的儿子不相信，那是的，我答过了，我知道我答过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在这儿签了名，但我记得后来跟他们谈过这事。怎样才能知道主的旨意，我们该搬家到印第安纳的杰逊维尔来吗？一个人会是基督徒却又不喜欢黑人吗？神不要他们像我们一样受到同等的对待吗？因为他们皮肤是黑的。那对这点你有什么建议？你相信种族融合还是种族隔离？我相信融合。我相信一个人不管肤色怎么样，他是谁，他跟我一样是人，绝对是的。那我相信如果人们不要去管那些黑人就好了，那些的共产党就不会出来煽动他们。那他们想要那些真正的黑人，一群真正重生的人，他们当中有敬虔的圣徒。是的，真的，只因为我的皮肤是白的，他们是黑的，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若在基督里就是我的弟兄。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南非的白人看法不同，他们甚至不相信那些黑人有灵魂，就是这一点是我不喜欢的人。我说这人也是人，跟我一样是人，他有权利得到我所得到的同样的权利。对我来说他的肤色没有任何的关系，对从神的灵重生的人来说也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我说如果人们不去管那些的黑人，他们就不会这样闹事了。那我是从这讲台上讲的，有很多黑人会众来我们这里，那我想今晚可能没有，但有很多黑人会众来这教会里来。弟兄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受到欢迎，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我一生中遇见的一些最好的人就是一些的黑人，虽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悖逆的，就是白种人、黄种人或棕色的人一样的。是的，绝对是的。那我不相信混杂的婚姻，那我相信白人不当娶黑人的姑娘，或黑人的姑娘不当嫁给白人，或黄种人娶黑人或白人等等。那我相信棕色、黑色、白色等人种就像神花园里的花一样，我不相信他们可以交叉结合。我相信神这样造了他们，我相信他们就应该保持原样。那我见过一些很漂亮的黑人的姑娘，聪明，长相的很漂亮，跟你所见过的漂亮的姑娘一样的漂亮，那我都搞糊涂了，她为什么要嫁给白人而生出这种黑白混血的人呢？一个聪明的黑人姑娘为什么要做这种的事呢？是因为那一些那共产党那一个好的黑人男子，那为何要娶白人的女子而生出这种黑白的混血呢？我不相信。那我相信我们是怎么样就该保持怎么样，我们是基督的仆人，神造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神造我是黑人，我就为了神的缘故做一个喜乐的黑人。如果他造我是黄种人，我就为神的缘故做一个喜乐的黄种人。那如果他造我是白人，我就为神的缘故做一个喜乐的白人。如果他造我是棕色人、红色人或印第安人，无论是什么，我都保持我的肤色，那才是我。我要像造物主造我的那个样子。那天在士利夫波特发生了动乱， 那些的年轻的黑人在那里闹事儿。那我在这讲台上跟你们说过了，马丁路德金是黑人中的千古罪人，是这个人将导致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没错，他是受了共产思想的启发。让我来证明这一点，我在大约两年前说过这事儿，看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他们说要为种族融合而战斗，因为法律给了他们种族融合。对你们不相信种族融合的人来说，你们应该感到羞耻。我们的国家允许种族融合，那我们就该照大头子的说法去做，绝对没错。那你说不要去一些的地方，或许购物或坐在巴掌等等。不，先生，法律说他们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样，所以那我们就要照着办，那要去做，这才是所有真正重生的人所该相信的。那我相信他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对人的感觉从未有像对非洲那些贫穷人那样，他们受到非人的待遇。我不相信那种的东西。我是南方人，生在河对面那边，但我喜欢亚伯拉罕林肯。我来到这儿因为我相信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没错，我不相信那种隔离人等等之类的东西，那些黑人也领受了圣灵的血等等。但你瞧，并不是那些真正重生的黑人基督徒惹出这一切的麻烦。你们因那些的事儿要定他们的罪，那么那些悖逆的白人恶少又怎么样呢？行，那你指责别人时就指责自己。那我们的白人孩子惹了麻烦是他们的两倍，绝对没错。在哪里？在我们的学校等等地方，我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搞了这些的麻烦。行，这是什么？那这是给你们看，这是共产思想，不是那些黑人干的，是共产思想老要进的夺权，在每个国家他们都那么做，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让他们彼此的争斗闹革命，然后不用一枪一炮就夺权了。他们不要把这个国家摧毁，他们要的，他们要蚕食进来的。那人们看到这样做的先例，就知道过去那场革命是怎么样的。那然后又想再发起另一场的革命，要证明我的观点是明显的。那他们融合起来后，那他们现在是合法的，是法律允许的，他们会比刚开始时惹出更多的麻烦来。瞧，这显明是共产的思想干的，不是那些从神的灵重生的宝贵的人们干的。我们还需要热心传讲福音吗？还是时间已经结束了？不，还要继续的尽力的传讲福音。弟兄，一直去做，我在后面支持你。巴兰弟兄，你预言过有关不要吃鸡蛋，不要住在山谷里，这预言是给你自己的还是给整个会众的？好的，那许多年前，大约30年前，我预言过在末后的日子，那在动物里，在牛羊中，甚至鸡蛋里都会有病菌，那这事儿一定会发生的。那些的鸡蛋不再适合食用，那这事儿一定会发生的。那还有这事儿也要发生，那些住在山谷里的人，那记住，30年前我就预言过了，那日子将到，住在山谷里的人，那我叫基督徒从山谷里搬出来，那不要吃那些的肉类的食品，那他们会有毒，人们住在山谷里也是危险。那我相信我是这么说的。那这预言是在辐射神出现之前或人们了解的之前说的，但那是圣灵在警告我。而现在甚至牛羊，那你们知道你们在市场上是看不到的，都喷了 DDT， 在母牛身上有了毒素。那你再注意，人们弄出的这一切杂交东西绝对会使人类退化。读者文摘说，医院里 20% 或 30% 的病人住院是因为医生所导致的，他们给你药吃，想把病菌从体内排出，那药在你体内就产生别的东西。你注意到吗？鸡蛋去年在路易斯维尔和杰弗逊维尔两地，上百人因吃了鸡蛋呕吐而住院。那些鸡蛋是从这山谷里的鸡来的，这些山谷里的鸡蛋受到辐射尘和除草剂等毒物的影响，每样东西都被污染了。但这里，那你可以这么做，我的弟兄，我全心的相信圣经写着说，若没有先祝谢，就不要吃任何的东西，因为借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食物就会成为洁净。瞧，你吃的时候说，主耶稣，你为我预备的食物 现在我凭着信心叫这些食物成为洁净，那增强我们身体的力量，然后吃那食物。因为我们做一切事都是凭着信心。亲爱的伯纳弟兄，有任何理由跟醉酒的丈夫离婚吗？那我还不想谈关于离婚的事，那稍后我会谈到。伯纳弟兄，那等一下，这是给这里的一位牧师的，那让我先读一下。那等一下，假如我说，那不管怎么样，我都把它读出来。伯纳弟兄，那位弟兄借着预言告诉我，主此说，我必领受圣灵。他很肯定地告诉我，我必领受圣灵。我现在还没有领受圣灵，我该继续吗？是的，没错，相信，继续相信。注意，那昨天我正站在伍德弟兄的家，有个坐在轮椅上的人打电话来，那他来过这里，那对一个弟兄或某人有负担，那人是个酒徒，在戒酒协会很长时间呢，在医院里打过很多针等等。那位弟兄说方言或别的，对那人说出预言，预言在今后几天内那人就会好起来。那大概是这样，那弟兄打电话来说，那人从医院出来后到现在已经68天了，没有再喝一滴酒了，也没有用药来戒酒，什么也没有用，那位弟兄所预言的事儿应验了。赞美主，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他是个属神的人。亲爱的伯纳弟兄， 那等一下，我要在这停一停。那这就是我想告诉会众的，那位弟兄相信我所信的同样的信息，卡普弟兄、比勒弟兄、鲁德尔弟兄等所有的这类弟兄，他们相信我所信的同样的信息，他们同我一样传讲这些信息。那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如果你们想要搬家或者退休什么的，想到这里来听道，那就来吧，来这个教堂，这里是你们听道的地方。这些是属神的人，他们拥有与我和你们所拥有的同样的圣灵，他们教导同样的圣经和同样的信息。亲爱的伯纳弟兄，那些说方言的人是余生的吗？是的，我已经答过了。那我已经答过了，一个妇人说方言。伯纳弟兄，你关于圣灵洗的讲道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吗？那这个我也答过了。好的，那让我来看。伯纳弟兄，圣经告诉我们妻子应当顺服丈夫，我是个基督徒，我丈夫还是个罪人，他在各个方面都想方设法的逼迫我，他要我不去参加礼拜，不读圣经，要我否认道，我该怎么办？那你该怎么做呢？那听着，你当顺服你的丈夫，那这是道说的。那如果他告诉你不要你读圣经、做礼拜或做这类的事，你不用顺服他所说的，因为凡跟从我的人，若不撇下父亲、母亲、丈夫、妻子或其他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不，那不要这。那男人不当因为他是女人的管辖权而对他的妻子滥用这种的权柄。弟兄，神是在你之上管辖他的，瞧，如果你妻子做错事，那你有权利告诉他，那他也当听从你，但你没有权利来打他，那拉扯他或那样带的。不，先生，你瞧，神为男人造一个配偶，不是一块擦鞋垫，记住，他是你的心上人，他应该永远都是那样。神的子民何时何地为最后的道聚集在一起，在基督里。是的，在末后的日子让他们聚集在基督里。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有一个聚集的地方，的确拥有的。我们被称作，那这是几年前的问题，我们被叫做不洁净的鸟，因为我们到朱尼尔·杰克逊的教会去，有时候我们与他们在一起，他在教会里没有照着这教会的新规矩来做。我们几次去那里做礼拜，我们没行在神完美的旨意中吗？鲍先生，我相信朱尼尔·杰克逊是属神的人，我已经解释过了。那我相信，那我们对教会的规矩不完全一致，那我相信朱尼尔弟兄。那多少人认得朱尼尔·杰克逊？那我们知道这人是个属神的人，他相信这个信息，跟我一样，他相信这些事。老实说，朱尼尔和我是老朋友了，那跟这里的其他人一样，那像 JT， 那像鲁德尔弟兄，那杰克逊弟兄，那比勒弟兄，那以及这里所有的弟兄，我们大家都是一起的。那我们可能并不是完全都同意对方，行，但我们都相信同一个信息，我们都粘在一起。 还有在外面的海外宣教的兄妹弟兄，那有这么多不同的弟兄，有时候我甚至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来，但你知道我是指你们弟兄，那肯定的。那你想放弃护理的，那我答过了，接着们的是可爱的姐妹想知道护理工作的事儿。我小的时候就告诉大家我想成为传道人啊，我答过了答过了。那么今天大概如何处理这事？那瞧，那这是一封来自为基督做工的传道人的信，那这只是给我的私人的信，那是 Pat Taylor 写的，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这就是所有的问题了。感谢主，我很感谢你们大家，我有点同心同乐同忧。不知道威尔逊姐妹还在这会堂吗？我看到她在这儿。那你知道刚才我在看什么，威尔逊姐妹？我正在看那张我们安放房角石的照片。我看着那张的照片，看到结婚前的 Hope 和我。我甚至都不知道，那我记得看过一张照片，是我刚结束一场拳击比赛，那是我得了冠军。那天晚上我看着我在印第安纳当狩猎官的时候所拍的照片，我想起这个教会。那你知道我猜想那群人中可能只有一个人今晚坐在这儿。这里有多少是从我们起初安放房角石以来就在这儿的，请举一下手。威尔逊弟兄和姐妹，我想问你们俩一些事儿。还记得我们大家是怎么开始的吗？还记得整个的地面都是泥巴吗？那个旧窗户摇摇晃晃，刚开始时我们只有8毛钱。我们开始建着教堂时，这里是一大堆的杂草，在我们这里面后面都是小树林。看我们大家围在祭坛的周围做出誓言，我们看见他们来了又去，一个接一个。你们注意到那些持守着信息的人，他们是怎么走的吗？那想一想那些离弃着信息的人，他们又是怎么走的？想一想这一点。今晚我们在这儿，在人数最满的聚会中，我们有的人数有当时的3倍多。想一想这一点。那些学校巴士停满了这些乡村的每个角落，这一带上上下下都停满了车，甚至在外面搭帐篷照顾那些挤不进来的人，那你还是无法的来安置这些的会众，使他们聚在一起。我当时还是个年轻的传道人，瞧，我们那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但今晚在这里的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我记得威尔逊姐妹当时有人叫我到她的病床边，她患了结核病大出血，床脚的被单和枕头套都是血。那我记得圣灵止住了他的大出血。那几天后我在厄埃河的冰水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把他放在我那辆的敞篷车，那辆旧跑车的后面，从尤里卡载他回家，是这样吗？是的。那后部姐妹还有我的妻子，那姐妹在那里，那他们坐在小跑车的前面，我母亲和斯奈林姐妹都坐在后面。那我照了那张的相片，斯奈林姐妹，那我妈还有韦伯太太，我岳母，他们都站在那里。那还有美达，还是个小不点的姑娘，也站在那里。现在她的头发都变白了。我记得他们有个街头募捐日，收到第一次的钱。那我记得后部站在街角边，她还是个小姑娘，那大约16岁，她拿出那些小标签出售啊，给人一个标签，人就放钱在袋子里。那有个醉汉从街上走过来，他说：“哎，请问小姐，你在卖什么？”他说：“没卖什么。”那这样吧，我给一个标签，这是为教会捐的款。如果你想投点钱在这里做捐款，我们会尽力攒够钱，那在城里建一个教堂。他说：“如果你想投点什么，那就可以投。但如果……”他说：“那我什么也没有。”那后部说：“你拿去一个吧。”那他拿去，看着他，一面写着说：“你要在哪里度过永恒？”另一面是个大问号。你要在哪里度过永恒？一个问题。他一摇一晃的回来，看着标签，他说：“小姐，你问的是个严肃的问题。”他说：“但必须解决。”没错，今晚他已经越过时间的帷幕。我记得他说的最后一些话，我记得我告诉他的话，我还记得。谢谢先生， 很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成了过去。还没有教堂之前，我们常常站着握着手一起来唱一首歌，那我几乎可以听见他。梅特尔那时还是个小不点的孩子，我看到小 Leroy 的照片，他站在外面还是个小不点。不在爱主圣徒彼此一爱结连和睦同处同心合一在地如同在天。当我们唱这首歌时，他们很多人正在彼岸等候主的到来。我们离别之时，悲喜难免矣。你们也彼此相爱吗？深邃远离信仰契合盼望再会有期。 Freeman 弟兄，你已经接近那里了不是吗？那我正在想，我是在我们去罗伊弟兄家里边认识你的。你还记得 Ed Cocky 家吗？那我认得 Kenneth， 他姐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有他们的照片，我们大家站在外面手挽着手，大家围绕在牧师那 Roy Davis 博士的前面。那刚才我还在看着照片，那 Doc 拿来那些的旧照片让我觉得很有趣儿。那现在他们很多人已经走了，我们走的时候也不会太久了。我们离别只是内心难免意义深邃远离心仍契合盼望再会有期。你们记得波斯沃弟兄吗？就在他临走之际，他在房间里站起来走过地板，跟他的父母和他带领皈依基督的信徒握手。40年了，他们已经去世四五十年了，他看见他们站在房间里，想让每个人都看到他们。那什么，那老人正进入另一个国度，是我那天早晨在异象中见过的地方。没错，我看见他们在那里，他们又变年轻了。我们的心仍然紧密相连，我们希望再相会。没错，神祝福你们。我刚好看到会堂后面才在谈起我的黑人朋友，那我看见 Nash 弟兄和姐妹坐在后头，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刚好往后看，那他们就在后面，那另一位弟兄也坐在这儿，他就是那位有一次在后面对我大声喊了一下的弟兄，他坐在这儿吗？我想不起他的名字来。那我的弟兄刚刚跟他谈过话啊，他说你知道吗，当圣灵临到我时，我不得不喊嘿。他说我希望这没有打扰谁，那如果你不喊嘿，那才打扰我呢。愿神祝福你，我爱你们弟兄姐妹。没错， Nash 弟兄 Nash 姐妹，那你知道我爱你们。是的先生，你们是在我的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和姐妹，其他亲爱挚爱的朋友。如果我失去一些人，这里的门还是为你们敞开的，天门也是为你们敞开的。深邃远离心仍契合盼望再会有期。我以信心仰望你。那让我们一起来唱，让我们再来唱一首，在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我以信心仰望十字架的羔羊，神圣救主，救主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恕，是 归主。让我们唱那首圣哉圣哉好吗，姐妹？来，请给我们起个调，你知道那调吗？那你们知道，那你们记得歌里姐妹和他们常常的唱这首的歌吗？夕阳西沉，白日将近，上天祝福大地，大地就受祝福。黄昏日头西下，正要下沉，鸟儿叫着最后的鸣叫，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时刻的。那我想黄昏时光，那你们留意到这点吗？那风要静止不动，那鸟儿要安息。瞧，这世界正在死亡，白日将近，明早就要重生。接着让我们再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唱。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李弟兄，那上来领唱吧。那我想，那我不知道这个调，那让我试一下没有伴奏的。那让我们看能不能唱得来。那我知道我可能搞错了，那乔那帮帮我，那大家一起来唱。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天地充满了你，天地齐声赞美你，我的全能主宰。你们喜欢吗？这对你们不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再试一下。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宰，天地充满了你，天地齐声赞你，哦，全能的主宰。我喜欢这歌，你们呢？那我就是喜欢这些优美的老歌，这些歌词的内容我很喜欢。那所以你们怎么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歌？但我喜欢这种的歌，我喜欢它，经过裂开的幔子。那像这些很好听的歌，那我喜欢这些的歌。我想唱歌也是敬拜的一部分。是的，先生，唱歌赞美主。好的，那唱那首散会的歌，就是时常携带耶稣圣名。那请大家站立，愿神祝福你们。好的，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你，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你指望你天知了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与天所乐。那这是我喜欢的歌词，它是给大家的一个劝告。那怎么做呢？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听着，每逢诱惑又让心里，你怎么做？呼吸证明在心田，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尊贵名和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现在让我们低下头，再相会，哎，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直到我们再相会，再相会，哎。 再相会。主同在。